师里面啊，其实这个佛法里面啊，因为当然我们如果要把很多道理谈清楚，相对来讲时间会多，但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希望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能更明确的掌握到一些实际上佛法当初它的原理，它的要理在哪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一切。他这里讲到心尊心时，由心为他是最高最大的引导者，他来驱使。有时候我们讲死也是个烦恼，不过这里我想我不要偏向解释，他在驱动的，因为他重点要把心的位置定在哪里，定在一个核心的地方。中心内心如果念恶的话，即言即行啊，那最苦自追啊，车立于这啊。那心为法本，心尊心死，重心念善，即言即行，胡乐自追。像这个就是说如影随形，这里面他一直在谈这个心为主的。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心啊，很难认识，因为我们现在就好像说我常举例子，你在梦中当中，你如何去你梦中里面，你找任何一块来证明，就像你梦中其实是假的，但你会找另外一个东西来证明说，如果我是假的，那个是谁？如果我是假的，那这个作者是谁？这个是谁的？也就是说，我会想尽办法找世间的东西来证明我梦中的我是实在的。但你想，梦中里面的任何一块能作为保证吗？都假。所以你其实是被一片都是虚假的环境给绑在那里，你怎么从这里去找答案？只不过是以假证明假，都没有一个值得你信赖。但我们麻烦就在这里，太多东西存在来证明我真，那可是太多东西，你要是说这中间有一个真实，不是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欺骗你啊！你找不到一个真的啊！你如果现在有一两个人骗你，你可能还可以找到真的来证明我是错，这个是骗的。但发觉连你信任的人都骗你，而且是大家串成一片，每一个都是骗你的，就好像说虚拟空间，一进去一片都是假的，你想尽在这里找一个来让你知道真假都找不到。难在这里，你要是这世间里面有一些对，有一些错，有些真，有些假，好，可以，我总是想尽办法去在众假当中找到真，以证明那个假是真的假。但问题在人世间里面，你怎么找，随手拈来的，一随便你怎么找都假。可是你不大相信的，哪可能都假？这个假我可以接受，这个总不会假吧？对，好，这个人可以骗我知道，那个人不可能啊！我们不都这样想？可是其实都假。无蕴法，任何一法都假，所以你无法去接受一切都假。你应该讲说有部分假我可以接受，但你要全假，怎么可能？那你看都假，我跳跳一口人一根几十十年都没照你看，对不对？你要假，他至少会溜出去。你看，那跟着我几十年呢，而且你看，我靠着他，他靠着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嘛，不是吗？难就难在这里，因为其实很难看开，很难看的，因为所有让你肯定的都是，你看，我常讲的，你肯定他，他肯定你，相濡以沫，完全无法跳开的。好，现在没办法了，只好修行。这个心因为最重要，这个心如果没掌握到，后头一路都一直下去。好，那我们要看这个心难啊，因为到处都假。所以你看，你注意看那个四念处的那样，他先没有管你的心，他先管你的身。为什么？因为这是佛法的三角，因为身心离不开， 那我一下要你关心渺茫啊，做不到啊，那我就给你关身，关身可以吗？好，就算本变化还是蛮稳定的，是不是？好，关身，关身不净啊，不一定有不净相啊，那一般来讲关身不净，然后再慢慢关到这个身体的无常变化。其实这种关，当你在观身不净的时候，会不会动摇你的心？会，因为心靠身，身靠心，它两个是色心二法是连在一块。好，我现在不跟你谈很多，我现在观身，观身了以后，进一步就观你的受，越来越抽象了。对，那为什么当你不断在观身观受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开始柔软了？你的智慧是不是越清楚了？为什么不被障碍，不被太重的烦恼盖着嘛？是不是你就越来越清晰了？到清晰到最后，你会看到你的心的，什么心？不是一个具体心，是那个变化无常的妄想分别，咚咚咚咚咚跑来跑去，到最后发现一切法不离心，心无常，所以法无我。嘿，原来他就这么一路跟你带上来，思念住不就是跟？大圣也是念珠啊，问题他谈的是我看到的法，我看到彻底的一切法空，这就是大圣差别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升起很大的悲心，然后向于佛道，这就是大圣不共的地方。好，你要从这里开始，一步一步把它看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方法，而这个方法必须是整条道路里面的一段，而且是相互增上的一段，这样的修才不会零零散散的修这里跟下一段无关，不是这一段成为下一段的资料，下一段为成下下段的资料，从一观身受心法，因为身为出，然后开始受，它就是这样，因为那个论里面就讲，因为由出到息啊，总是有三角，所以为什么在那个验身品里面就开始看身体几十个差别相啊，他是无恩的啊，不懂得报恩的啊，身体是不懂得报恩的。为什么？你照顾他一辈子，说走就走，是不是？哦，你讲今晚爱搞一毛垂帘体啊，啊，想不垂都不行了 啊，因为两尊左右了吧？啊，现在如果我们现在电风关掉，那个冷气关掉，大概下次就很多人不来。因为等秋天再来，因为太闷了。对，这是我想说，我们这里的气候是屏东名产。嗯，你也来这里，只好享受这种名产。现在你照顾到这样说背恩就离开，说离开了。所以他要你开始厌离这个心。那厌离心的时候，你的身心因为它是欲望所牵出，当你开始舍它的时候，这个心马上就起作用。当你厌离身，不爱着这个身的时候，其实心就起作用了。你看它的作用就连在一块了。罪苦自追，同样的它也要福乐自追啊，也是福乐自追啊。啊，所以说当你开始不断真的走上恰当的态度，在对治你的一个方法，在看你的身的时候，其实你的功夫就开始在进步了，感应就有了。好，当你的身心慢慢沉浸，烦恼越少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一个抓也抓不到，一片都假的心，这个心尊心死的这个作用，到最后发觉就是说，一切心成就一切法，一切法不离心，心无常，法无我，那法亦无我，见于法无自性，就舍了。因为真正的解脱一定要从法的空的立场才能舍离真正的爱。因为你如果执着它有，心就绑在那里，你真正的放下要是它不存在，你才能放啊。你如果明明知道它存在却要舍，就不可能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所以我们表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啊、你最苦自居啊，然后车立于侧啊，就是说一直被这个你当然这个后头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因为他起恶心，那起恶心啊，觉得心念啊，他心念认为佛就像好像牛拖个车，弟子要像车，他就用这种轻慢心，好，然后看，那就用车的影像去思考圣教，认为他没价值，结果后来他受反报，受车碾自爆，受重 大善之报，这不是佛说好你看清我就这处罚你，佛才不会处罚人。我告诉你，佛教没有处罚这个事情，佛教最多只是慈悲提醒你用不同的方式，所以佛教没有处罚这个事情啊。佛教再怎么就算用某方面要折服你，都是带着悲心的，没有人要让你受苦，就是纯粹要让你有报应让你苦，不是。佛教的菩萨没有这种观念的，他就算你会受苦，那是你自己造的，那我今天要来教育你都是悲心，有时候不得已要让你苦，不是恶心，都是悲心，所以他不会有那种故意要让你受苦的心。佛法里面没有这种东西啊，所以他就受这个苦，受这个苦为什么？因为他用这种心去思考这个，所以心起这个恶，所以就受这样的一个碾压之苦。因为他把圣者善法用恶法合，这一合结果就在里面了。所以你看到、哦、我们这里念头，你看到、哦、有时候我们这里菩萨到最后就是自己不起心动念，也很怕众生起心动念，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那个起心动念太苦太大太危险了，造业报。所以菩萨有时候不是光守护自己的心呢，菩萨有时候就为了习 为守护对方的心，只好顺他的意啊。因为有些事情轻重，它重点是有些事情的表面的是非不如他内心的起心动念大，所以他宁愿小地方外表没关系，现在守护他的心，不要让他起心动念，因为那个心一起就出问题了，太大了、哦、所以说他这个，因为所以说有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善法，这个善法如果让对，就像昨天那个有问啊，就是说那个菩萨界跟声闻界，声闻界就是说我们人家如果有怒骂嘛，我们会帮我们要不要起嗔心这样哈、啊。那不要起心动念回报他这些。那在菩萨界里面，人家回报你们，人家误会你，你要解释的。一个是你就这样忍耐下，一个是要你解释的。那所以菩萨界好像比较放不下，不是？菩萨界为什么要你解释？因为怕他造恶。菩萨被人家讲，他如果对方是恶意回报你，那因为你不辩护自己是犯戒哦，你遭到误会误解，你要解释，或者你这样会犯戒。为什么犯什么戒？因为菩萨戒重要是守护对方嘛，悲心嘛。他误解你，好、哦，他误解你，你没有办法改变掉，他会一直误解，会一直造业啊。我基于护念他，我才解释哦。如果他是恶意，我不解释，那我就没过失哦。这个时候才没过失哦，就不解释才有过失哦。因为菩萨戒不是在解释自我，在保护自我，不是，是保护他才解释的哦，是为了保护他才解释的哦。是因为如果我没有解释，他会一直这样错误认知，会造业。在为了这一点，那如果他恶意诽谤我，那我就不解释了，因为那个没意义。那我对不起，我的慈悲你不摄受，那只要你自己造业，那我就忍耐，我就不管。哎，
刚刚你谈到说佛教是不惩罚、不处罚的，
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往往会所接受的一个观念，就诽谤三宝是造无间罪，为堕无间地狱。
对，
那这不是在对三宝不敬的话，就是一种。
不是惩罚，那你自己现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认为说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在惩罚你的。你今天毁谤三宝造无间罪，那是你自己，就像说你今天做恶事，晚上有噩梦，你不能说谁惩罚你啊，你自己形成的哦。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有谈到那个阎罗王，阎罗王是法王，不是恶法，他是好的人哦，他是菩萨。阎罗王他不处罚人哦，阎罗王的最大功能就让你想起来你有作恶，就这样了。哎，阎罗王的唯一的功能， 他的就是说，假如你到地狱，你能自意念，你能自己意念你的过去，它就不出现了。但如果你不知道你过去造什么业，阎罗王就会出现，让你知道你是这样的业，这样让你能警觉。阎罗王就是这个这样子。然后也牛鬼蛇神的作用在哪里？牛鬼蛇神是你自己变的，是你依于业报，就好像说我上次讲说，你白天被骂，晚上要骂回去，做梦骂回去，那我要骂回去，你要创造一个人让你骂嘛，那你才会把那个骂回去的怨气跑出来，对不对？所以梦中你一定要保住那个做出对方的像，然后垫出一个人来，就是你自己，然后你就在那里骂，骂完了两个演完戏，那个睡觉老舒服，我终于骂完了，就这样。那一样的，牛鬼蛇神也是自己的业力所限，牛鬼蛇神是业力所限。那阎罗王是菩萨示现，他只是要你意念你的罪过，所以没有人惩罚你，所以做梦是自己做出来的，所以不是谁来决定这个人该惩罚，没有。那为什么到最后有牛鬼蛇神惩罚？那是因为业力，是因为形成这个报应，自己起出一个牛鬼蛇神来处罚你，不是真的处罚你，是你自己起出来的，是你自己说出来的。这是一切事情里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纷纷自受，你看罪苦自罪，都没有人处罚你。菩萨只有一份悲悯，他没有任何恶心，他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利益你，但他没有那个恶心。他有时候也许会用不同的方法，但这都不叫惩罚啊。如果你不受用，那是你的因缘，他总是慈悲来利益你，这样而已，他没有那个惩罚的意思在里面。没有任何对活菩萨没有任何一点对于慈悲做折损，那是我们这些凡夫才会这样啊，解脱者不会。好，心为法本，心尊心实，忠心念善，即言即行，福乐之罪啊！哎呀，如影随形。这个是在佛法里面，这个都是核心观念。但你看，我们现在整个在佛教在应循当中，我们一直都道理看似懂，但这样的罪苦自追、福乐自追的这种观念，并不是真的实践的下去。所以我们会多求。但我们懂得求坏，但不知求内。所以我不是讲嘛，这个有时候讲会让人家觉得很难受了。比如说现在，因为我们当然不会随便在很多地方，因为大家都是以久学佛的才会在这里哈，或者至少都比较理性才会这样啊。今天我们假如跟人家讲说啊，这个我上次谈了很多次，就金融风暴，像现在，其实很多人在受，很多人其实没有工作，这多苦。你不能在苦上跟人家加油，就是生活已经困顿了。但道理虽然道理，虽然说我们不谈那个不谈得太严肃太严苛，但道理是道理，你总是要从这里去学会，学会什么？其实一个有福报的金融风暴是影响不了你的。今天你没有福报了，金融风暴起来不起来，照样倒霉也是你。这不是宿命的，这是业力，是不是？我们经常会把很多东西就是往外去思考，就四欲啊，刚才讲的烦恼欲才是问题啊。那你就说，那你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不是说当你现在面到挫折你就自我否定，其实你有很多的功德你不知道而已。你现在只是被世俗法烦恼，认为有钱没钱有这个才是你的价值所在，你觉得活得很倒霉。可是我们要从零为一来，你是一个法器，你是一个众生无边众生比不上的福德者，但你不愿意看这个而去看那边，那好吧，你就要追求福报。那我也告诉你，这样追也追不到，因为那是你修来的，你过去在这一点上，其实以相对其他众生，你福报很大，只是你现在在比其他莲花卷，你不圆满。我就想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好苦好苦啊，那我他们吃那个冰100块，我就吃十几块了，这样我以后要赶快赚钱吃那个一勺那个多少钱我忘了，那个我是没有听说，我那个吃的会容易心脏病。我以为钱不见了，这个吃的会心脏病，所以不要吃这种的。好，可是你看， 你还有的吃兵呢。新闻不是讲，印度最近光热死200多位，因为我其实我知道，那个早上起来水要先打开，我不会说那没有人在用电热器了，因为打开是很烫的水啊。你待会啊，你去用功回来要洗冷水的时候，先把热水用好让它凉啊，不然你待会洗怎么洗？那根本就是全部都热的，很烫的。啊，因为它有时候都停电，因为很多人偷电，那就停电，所以电风扇也不会转，冷气不要凉，冷气它经常要另外重发电。那当然，那个旅馆的就有空没空就给你拖一点时间。等到有了的时候，一下电有，那电风扇也不会转了、啊，所以最好用就是三只啊。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为什么做工人哈、啊，要头要绑毛巾，那一直滴呀、啊，看个今年都湿的了、啊，所以才绑着。杀青啊，做机会哦，我来拿他做头档来的，人家这个气砖，我们就在看今年。哦，也是很拼命的样子，这样，哇，自己都，那个够热的，40几度，那时候我们去46，走在地上啊，又跳的，噔噔噔的，所以他们去说你去要穿毛袜，我说这种天气穿毛袜，他说要，不然你会受伤。怪不得那个沙漠不是那个阿拉伯人盖那个，我说那不是很热吗？要啊。哇，你这样就会烫到，就那他们的生活更不好，当然热死啊！啊，你要比这个，你已经很幸福的了。好，然后我们没办法，我们被这牵着走，那大家一直在往外去追逐。所以其实到最后，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最苦自追，苦乐自追，你应该往哪里走？承受该有的业报，积极于现实当中活用我们现前的这个身上的法器，修行了。修行说，那我没钱修行，谁说修行要钱啊？钱也不过是舍你的贪的一种而已，它是一种表达方式啊。对，身体的一切，当你不断在做任何一切的舍，大都是福报啊。所以说那个只是一个舍离你爱着的东西啊，所以任何东西都是从内心里面去转化才论福报的、啊、是不是？所以你随缘的起一个欢喜心，然后看到人家做善事，哎呀好啊，你看你这就不用钱，你要随喜一下就有功德了，你看是不是？那随缘很多东西都可以，今天送个经，很多东西以不同的，然后越了解越佛法，回向更多，然后向你菩提，福报很多很多。那你了解这一点，你会知道说我乐意去接受我现前身心的不圆满，我不会再去埋怨，照理讲不会太多埋怨，一个了解业果关系的，那埋怨的心会少了啦，他的承受力会起来。因为什么？业报啊，又不是谁在决定，都是你自己啊。那我们现在对于有些不了解，我们讲这句话会觉得很残酷，他现在需要的是安慰跟帮助，你却把责任又丢回给他，所以我们不会随便讲这种话。但我一直又安慰的鼓励的，但终究有一天要跟你讲，是你自己要负责。我如果不把这一点谈清楚，你永远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修行，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帮助他，宁愿启发他起个善念，我起这个善念，福报马上在你身上种下来。我给你不过是外来，那只能勉强这一就是帮助这一次。我如果借着某个因缘让你起善心造善业，那个福报就在那里。所以我给你的最大帮助就是你发动你的心造自己的善，这是最大的帮助，是不是？这才是你自己纷纷都在你身上。所以我们现在不大容易接受，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事情上去埋怨。但我告诉你，你埋怨又如何了？能改变吗？你看，所以我最近在讲，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人啊，有的人以为他的福报啊，比如说我很努力，我赚了不少钱，请问你的福报是这样赚来的？有赚有少分功德，因为这种缘才叫福报。你都以为你赚，我告诉你，实际上由你眼前所赚的并不多，由过去所修的那才是真福报。只是它合在这个影像当中，你以为是由你赚来，不是，是你修来。 你看我多厉害，我你看我生意做得多好，我告诉你有没有福报的他是假人的套路，怎样走人头给了他，一来出来走一就多你看他的脑袋很厉害，他很会看，很会做，他只要建议什么老板听他的都赚，一下就几千万亿都进来。他想说那我来做，因为我那么聪明啊，一做就垮。奇怪怎么这样，没福报啊，所以不是脑袋就能决定的，对不对？他说哎，他这一我、哦、他做的不错，我跟他做，哎，他照赚你照亏，那怎么这样，不都一样，我东西还比他好，这又不是你做的还就说算，那是其中因素之一，还有很多福报故事。所以你都我们都有时候以为说我这个是我现在努力计较去夺来的，没有，那是修来的。而你现在做的业其实不是夺来，那刚好是在损福报，你知道吗？有的人去骗钱真的骗来了用了，不是，有很多是你原来的福报，只是你很笨，本来就是你的，竟然在你既有的福报里面造业，造业损福，不但没拿到是损掉的啊，你还沾沾自喜。你看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你看就是要敢要的人才拿，不是，那本来就是你的。吃饱营养提家己的钱去犯罪你看犯了诈欺罪，结果是吧，骗了自己的钱，够聪明，够聪明对，没什么好处，看不清楚。所以因为都以为这样既得利益，我真的拿到没有，不是这样的，不是。我所以我上次不是讲吗，有人到外面看到公共的厕所卫生纸啊，一直丢啊，那不是上次新闻吗，看到一个立法委员，那光擦个东西那个抽几十张嘛，反正公的，不是，名字为公，那是你的，你这样浪费只有浪费你的福。你说你以为那是公的，不是，是你的，是你的福，你不要以为公了。在我们来讲，一切法为自己心，你走到公家的地方，侵损任何公的一切东西都是算你的，哪有公不公，是不是，都是你的。所以走到哪里该惜福要惜福，即便是公家单位能关灯就关灯，能减少就减少，那因为那是你的，对不对？何况就算大家的益共业上未能惜福，惜福这都是你的善法。所以我要光这两个观念，我们看得彻不彻底，这个道理好像似乎懂，但如果转到我们现实当中，一个真懂这个罪苦自追，福乐自追，你照理讲你的行为模式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模式就改变，因为你会很多东西重点就开始改变，我如何来改变我的心，让我的罪业减少，我的福报增加。好，那如影随形，随乱易行，居一入明，自大无法，和解善言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啊，你看啊，如影随形啊，他没办法。那我们现在福乐自追，如影随形，再过来你看啊，随乱易行，居一入明啊，你自己啊不了解的守你的意。所以我们在哪，我们经常那个讲，在今天讲守意，守意念。好，前面讲说你忠心念善，积怨积念，如乐自追，如影随形。好，那现在随意随乱易行啊，随乱易行，你自己不能抉择这个乱意，而一常顺其习性在走，居于入明，因为你愚痴啊，你看不清楚啊，所以就入明入黑暗啊。那个黑暗也不是说我就像临终你会让恶人会看到从明向暗，好人会从看到暗向明处，但其实明暗是心所现。对，你看到自己的业力造了，临终竟然就现出那个从明向暗的暗相出来，就看自己变了。是，所以你看一个从随乱易行， 这才是一个，你看居于路明，自大无法和解善言呐、啊，愚痴充塞其心呐、啊，那如何能了解真正的道理啊？像我们现在能这样来听，那表示我们过去的因缘也具足。现在大部分的人谁理你这些道理啊？啊，我们发觉啊，大家拢哦，这么真高深。我有时候我最近有时候看到人家在演讲，嗯，同样的演讲你会听得怎么八股文，那因此很多人就不想讲这些道理，因为他觉得八股文，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心行没有配合，如果一个心行配合讲出，因为 你不因为你自己理论太高，而且你的心也没配合。我们现在讲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很多人一定问啊，这个是青年守则其中一条，然后以前嘛，我就现在哪一条我也不忘了，就是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啊，什么嘛嘛什么本，对不对？其实它是对的哦。好，好，现在假如现在让你上台讲服务为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啊，人生以服务啊，那个这些什么本我大概又忘了，
服务为目的，
还为目的，好，这些好，你能不能谈出来助人为快乐之本，你能不能讲出来？你可以在很多地方，我今天题目讲助人为快乐之本大概没人来，但如果你会讲真的助人为快乐，你能不能谈到一些心理现象，很多的道理，因为你自己感受到助人为快乐，那来自你会得到快乐，你讲出来，本来是大家觉得很无聊的，好，比如说现在因为市政府市长反正要做心灵改革，那找一个人来做，大家反正是市长叫的，没办法，只好来了，大家反正上班嘛，反正就打卡回去啊，既然这一小时要我们坐在这里打盹，我们也就去嘛，结果你只要找对一个人讲助人为快乐之本，能不能感动他？可以，是你自己没感觉，老是讲那种表面的，大家当然浪费时间，但我是一个人是不是能真的把那个道理讲出来，就看你的心有没有配合。如果你的心配合，你的心能配合的讲出来，其实可以在一场演讲本来大家不期待的，真的助人也蛮快乐的，你看启发多少善心。但你看大环境里面大家都不再越来越不讲道德，我们不得已，不得已是尊重法律，因为我们怕法律惩罚，那我们现在这样还有人在尊重道德，那人数越来越少，我们经常被外面的东西动摇了我们的道德的勇气。可是这个就是众生开始更相信他所面对的物欲自大无法，就认为这个才是可信赖，和解善言，不想听了。这个不想听又如何？居于路明啊，你夜也安啊，你那个内心的光明面不见了。内心的光明面，其实内心的光明面，你要知道，我不是讲嘛，我的身体很重，但我可以用我的念头，一下就把我带着这样东跑西跑。我的烦恼没有形象，没有重量，但可以让我很压力很重，不是吗？那什么叫烦恼？像明嘛，像黑暗嘛，像愚痴嘛。更多的自我肯定，更多的自我执着，它就是更沉重啊，不是吗？所以你看啊，随乱意行，不知道其乱啊，还自以为真，然后就随他。所以说我的这个人啊，你看一旦给这个社会一个不好的价值观，罪过无边，因为每个人都随乱意行。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越有威德的人他造业越大，好坏，因为他一起，你要知道他的一个展现出来的，因为令众生会随这样的乱意走，他的那个大威德力升起的一种价值观，以这个价值观大家也升起这个号要随乱意走，一群人一个人上头风行草偃整批 就走过了。你看到底要怪谁，众业很难论啊。那因为你愚痴啦、啊哦、那加上现在环境又经常给你起这个，你也觉得应该这样了，那就形成了共业了，一群人就往这里就一直奔了，那傻傻的人就在这里那样居于如民，自己创造愚痴的啊，是不是？现在人喊口号啊，我们要如何啊？你看现在有时候在抗争啊，我有时候听起来，那那意义在哪里？他真懂吗？这里面有哪几个是你曾经理是理性判断过的？弄好些人安尼讲，安尼听，安尼讲，安尼听。好，有时候我在开车会听听那个新闻哈，哎呀，没机会啊。哦，有些地方就那个卖药的。我说这样啊也能讲，厉害厉害，也能讲到。可是你看，就是有人能接受，居于如民，你能怪谁啊？是愚痴，是连这样的药这样讲成这样也能听啊，无可奈何，众生愚痴。不过也比畜生都还聪明的。哎，我真的是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说，看到人家笨笨到有时候我们火气会很大，结果发现自己也不够聪明，就是啊。好，这样想一想，千万不要割舍这些众生，他再怎么笨，还能听懂你的话，底下很多都听不懂的。你到菜园，大家集合，谁理你？蚂蚁做他的，苍蝇做他的，谁人都不理你。好难得，那个连讲话还会回头看你，你在跟我讲话吗？哎，这个还活着，还是让人家讲人话，表示这个人有福报。但现在其实就必须要把标准放低，就这样啊。好，这样随正义行，开解亲民，不为妒忌，敏达善言。哦，注意，他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自大无法，一个是不为嫉妒。哇，妒忌，妒忌当然是心妒，那当然这里面其实隐含的慢了哈、啊。自大无法，然后妒忌对善者，那叫妒忌啊。那敏达善言，你若相对来讲，你那前面那个是不懂，不懂善言，不懂善言的时候，第一个你看，因为唯有善言，唯有善法，其实它让你心开理解。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我们现在的道理不在于是增加更多的名相，而是如何让你心开意解啊。我们长期的现在佛教其实一路上从日本这样过来，已经产生很大的偏差，而这个成了是，而且最怕的是这个成了我们现在的很多教育的主流。什么主流？讲文字，讲文字。我们不企图的去把这个道理让人讲的让你心开一解，而是如何把这个文消完，那就是这套学问就行。没有那种心情，就是说我甚至老师讲课也不一定要讲完，但我只要让你懂，目的达到好就好了。我算术题目不要每题就算，但我只要教会你会算，那不是我的任务完成了吗？我为什么一定要会把每个题目教完？那教得完吗？题目可以无限啊，但我只要教会你会算，这是我的目的。我教会你心开一解，就是这样。因为你不解善言，你的愚痴就在啊，一次在就乱一生啊。对，愚痴生乱意，乱意就居于入民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其实它很重要是如何依善言而得到心开一解。可是众生烦恼业中的人也不容易，他会把这个法挡掉的。所以在《瑜伽师地论》也特别提到这些观念。一般来讲，追求善法，他一旦慢心啊，一上去，整个就挡掉了，整个法就没办法入心了啊。再过来，他讲说，运于愿者未尝无愿，不运之处，是道可终。好，这个也有意思。人家对你有怨，你会不会怨生气？会啊，是不是人之常情？但我们一旦又人之常情，就要加送你两个字，凡夫。只要你说人之常情，我就送你那两个字，所以凡夫嘛。 烦嘛，会常常普遍的嘛，对不对？普遍的夫啊、嗯哦，好，那运于怨者，未尝无怨。你看呢、啊，他怨你，你怨于他，是不是有怨？所以在这个句话里面啊，己心有怨，亦遭怨。当我以怨对怨，其实问题没解决。而且这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必须要认得很清楚哦。以怨对怨，其实是伤害自己，是伤害自己。为什么？你在保护那个，哦，不是这样，你在保护那个让你受苦的。我被骂被误会，那一个根本不存在。那一个现在你会被骂被误会会苦，正是因为你的执才让你苦。苦在哪里？注意哦，你不要、看错敌人哦。你自己站在那里要让人家打的哦，你没事伸出头来让人家揍，然后人家说你怎么可以揍我？啊，就好像说这个事情本来人家跟人家讲你不要出来，你出来会被，比如说我们开车手不要伸出去，伸出去手会断。然后你开车的时候，你在外面拿手出去被人家弄断了，人家说你怎么可以撞我？不是告诉你手不要伸出去吗？你伸出去弄出来，那人家叫人家怪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是本来没有的事，你自己伸出来，然后你就很，你也就是说，你去创造一个不必要的认定，以后招感了这些的障碍，结果你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你自己先去产生这个执着，这个东西才会有着力处。好。你现在去往这边去讨，可是你要不知道，其实如果你的我不存在，任何烦恼也找不到任何点处啊，是不是？所以当你起怨的时候，未尝为什么有怨？因为怨谁？怨你自己。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被人家怨，那我就怨回去，结果有没有怨回去？就像四十二章经讲，丢回去我不收，他就跑回来。你恶言恶语我不收，当然你自己带回去啊。那我收也你自己带回去哦，对不对？比如说你骂我，我不高兴，当然我是受影响的。但就算我受影响，你讲我达到每年你鬼拢提点等你，不，我提我的，阿你嘛提你的，你也带回你的部分。那我笨笨的，本来没有的，我把它带回去。所以看清楚这一点来讲，你要知道说，当你在对怨者起怨的时候，此怨就叫你，这个怨就伤害到你自己。所以如果你真的会做生意啊，如果你真的要计较，就计较彻底一点，千万不要人家别人做生意失败亏你了。你这个做生意失败是亏你，怎么会亏我呢？可是你的别人起烦恼是亏他自己，结果我竟然把他拿回来亏我自己，是不是？因为那个其实真正问题在那里。所以后来如果你真的要计较，你应该怎么样？我为什么要为这个无意的事情起烦恼？是不是？不孕自处。为什么不孕自处？为什么？因为其实真正的烦恼来自你有所受，你有所受才苦才得生。那要是我无所受苦，当然自处啊，是不是？当你去造这个业去跟它对应的时候，反而是增上你的苦。当我不苦的时候，让苦不成因缘的话，这苦才退掉。好，是道可终啊，这样的道理你才一样的。所以你看啊，他这里面一路也开始用两边的看法，一个是罪苦之罪，一个是无论之罪啊，一个是随乱易行，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随正易行。对，他就用两个啊，两边，因为他叫善恶有对，举义不单呐、啊，这已经是两头两大啊。所以当你在讲运于怨者，未尝无怨，不运自除，是道可终。啊，一个运，一个不运，是不是？所以就要聪明啊，不聪明的话，其实有时候自己也弄得自己啊，别人起烦恼，我们受苦啊。好的， 不好则彼物质形身，如有之子永灭无患啊！你看，不要则彼啊！你今天要不要则彼？我们发觉这个心我们很难真正做到，但如果你冷静下来，经常理性的思考道理在哪里，你今天要择彼，要么就是慈悲，如果不是慈悲那就不要讲啊。如果对他有益，我说没用啊，为什么？因为你起念其实是自己造业嘛。所以不好择彼，物质形身，这个形身就是说我从我自身的世俗的好坏去思考，再过来还有我的起心动念里面去思考啊。这个其实是一个修的一个要领啊，也就是说应该往这边去用心，而不是往外的啊去想尽办法一直在去怪怪怪。我们如果也有生活也有经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我们经常判断错误。这里面有一个观念，这是我们学习来的。我常讲一个观念，当我对事情产生这种判断的时候，第一个观念，法无自性。但我应对这个因缘，我起这个判断，我就依正法去面对这个判断。但我面对这个判断的时候，我不是认为它必然如此。为什么？我只能就我现在看是这么认知。那一旦看它，我就必须要保持正念来面对它。也就是说，你随时都是从缘起的角度在面对一切法。好，缘起的角度的面对一切法的时候，同时又能方便判断是非，并不是不判断哦。但我判断是非是从缘起角度来判，那我面对是非的时候是依正法对应。注意，这里面有三条件。第一个，我从缘起角度来看，法会如我所见。好，一些法无自性，但我现在有身。好，既然有因缘身，那就是有善恶，所以我不会否定善恶。但我一开始我顺应这个因缘，所以面对善恶，我以正法修，我去恶修善，所以去恶修善是我后来选择的态度。那面对的善恶是缘起的，实际上本来无的，所以我在面对去恶修善，完全是以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所以我要责他，责什么？我责他是因为我发觉以我现前看到这个众生是不圆满的，所以我必须以慈悲他慈悲心责他。但我不是我不敢确定他是完全这样错，但我因为现前我的因缘就看到他是这样错，所以我保留我可能判断错，但我可能判断错，但无妨于我用我的诚心跟他讲，你这样是不对的。甚至我该有的惩罚也惩罚，就是一种慈悲的啊。那我是用这种因缘来对治，来利益这个众生，利益我自己，但我内心始终也保持着这是众缘和合的现象。我知道你会执着善恶，你会执着这个一定对一定错，到最后发觉我刚才讲过，你的判断经常错嘛，是不是？请问你从小考试每次都100？没有吧？那表示你很多判断错的。你考97就有三题错，有三问错，表示说你经常错，不是吗？我们很多判断错，那你为什么直接对这个人的判断就完全对？好，你认为他需要，他不一定这样需要。你认为事情这样，你看不清楚啊，所以你必须要为自己的认知保留余地啊，不要太相信自己。因为42章经讲说。未得阿罗汉，不要相信自己。对，因为你那个颠倒性所成的，是不是？好，所以这里面讲说物质形身，所以这个形身里面有很多的道理。我看看我自己，我懂几分，知己做几分。我今天判断这个人好坏，我不过是从这几个观点。但我他是不是真好坏？老实讲，我并不了解，因为他的素质怎么样，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起心动念，我不知道。但就显因缘，我观察。那我面对这个时候，我用了很强的好恶心，我是怎么样的心？哎，是形身。这样的话，能不断的这样思维，能有如此的话，就灭，就永灭无患了。烦恼才不会依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刚才讲，随乱易行， 随乱逆行，当然你就会趋民入，趋于入民嘛，哈、哦。好，这里面开始来了啊。行见生进不涉足根，饮食不节慢惰怯懦。哇，这里面其实有佛法的智慧啊，佛法的智慧，如果能大家，如果你自己本身又有很实际的生活经验观察的戏啊，一句话可以谈出我们生活很多的道理，你信不信？所以有时候根本，我现在有时候我们都讲太多了、欸、今天我们就讲一句，讲完了，下课。为什么？听太多会稀释掉那个药啊。嗯，好好一句吃饱了，吃的有效就好了啊！大家倒数下去，所以又多种几棵树，讲完一句就倒数下去，嗯，太久了，哇，你轻松我轻松，那不是很好吗？对，哎，好，因为这里面有讲的，你一执着身，你就不会摄诸根，因为你爱这个身，所以你会想用利用诸根来养分自己的身，然后饮食就不节，就慢慢堕入怯懦。为什么怯懦？无欲则刚啊，你有欲啊。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好。